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毕赣导演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 SBS 的采访啊。那我们知道今年这个狂野时代入选了墨尔本国际电影节，也将和澳大利亚的观众见面，对您的这部影片在这里的展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期待，想请您先分享一下。
我很期待这个电影在澳大利亚它放映的时候观众的一些反馈，因为这部电影毕竟还是关于我生活的这片土地的一个世纪的故事，所以我想看到其他地方的、其他国家的、其他区域的人，他们看到这个电影的感受是什么样。然后之前我的前两部电影应该也有在澳大利亚电影节有放映过，应该。
是的，那我了解到像您的最近的一部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呢，在我们 SBS 本身的流媒体平台上呢，也曾经买过这部电影的版权，所以澳洲的观众啊，也是有机会可以看到。那说回到这一部《狂野时代》呢，其实它还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作品，差不多是有两个半小时左右的一个时长。看到网上的介绍是说，您大概是从21年左右就开始写剧本了，然后是去年开拍，所以想首先从您的创作初衷开始说，《狂野时代》这部电影从构思到完成一共花了多久，它的创作灵感是怎么样子的？
我觉得从物理时间上算，其实是从我拍完《地球》开始休息的时候，应该是19年到20年。19年我们开始准备写这个故事了，后来这个故事经过一个时期的调整，物理时间有个五六年没有测算过。因为作为一个创作者从上个作品到这个作品，对于创作者本人来说也许是非常短暂的时间，因为中间也没有其他事嘛，就在一直在写剧本。
那促使您开始想要写这个剧本的一个创意灵感是什么？是没有什么事件或者说一些时间点是触发您想要去写这个剧本呢？
我觉得从主观我个人的角度，前面的两个电影《路边野餐》还有《地球最后的夜晚》，可能把很多关于我个体的一些要表达的东西已经在我觉得已经表达到一个程度了，所以第三个作品我就希望它能跟所处的这片土地发生更多的关联，所以我才写了这一个世纪的故事。
您说的所处这块土地是指中国吗？还是说您的家乡贵州？然后一个世纪是
我觉得是在整个当然它的里面很重要的一块还是在贵州这一块，它气质它的美学的方式还是跟我其他电影一样，但是它关乎的应该是整个这片土地，关于中国，关于南方，关于我生活在我周边人他们的整个的一些他们的肖像，他们应该什么样子的。当然它不是现在的，它是关于过去一个世纪的。
是的，因为这个片子呢它分几个章节，然后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也发现它从一开始第一章开始其实是一个有点像默片的这样一个形式，然后慢慢的也随着每个章节舒淇的声音的切换，易烊千玺的这个表演，它是演绎了不同时代的人。那我看到一种说法是说它更多的是想致敬中国电影，因为中国电影是差不多是120年的历史，到今年的话我不知道这样解读是不是会有一些过于的就是学院派，还是说您更多的还是像您说的是个人成长这片土地的很多的故事在里面？
我觉得首先任何的解读不会出现错误和歧义，因为本身这部电影的它的很表层的一个视觉上面的逻辑就是跟电影有关，包括这个主角他实际上也是一个电影怪，所以从这个层面去看它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这么去看这个电影可能得不到这个电影更美的一种反馈，因为这个电影它肯定不是一个用来致敬电影的作品，而且世界上所有致敬电影的作品它的目的都不是为了致敬电影。
那确实每个章节它其实是融合了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影像语言，在这些影像风格中能跟我们举些小例子，就是说您是怎么想把自己的这想法和家乡的风格给融入进去的？
我觉得首先它就像我刚才讲的，因为拍野餐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个体非常精神体验的一个作品，它极其的主观，到了地球的时候是同样的一种，它在更多的在类型化和我的个人经验之间发生一些磨合，所以到第三个电影我尽可能的把我再开，这电影里面最好不要有我的成长的经历，但是它应该有我的一种视角， 所以可以把它看待成一个关于我的，带着某种虚构的编年史，关于这片土地的，我的带着某种虚构的编年史。我其实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有很多的有趣的地方是需要观众参与进来，而不是需要我去解谜。所以，当它是一个编年史，而且当它充满了超验，充满了不确定性，我觉得这个电影就会变得更有意义和更有价值。因为有很多小说是这样的，你比如说我们全世界都比较熟悉的马尔克斯，相信谁都会读《百年孤独》，谁都很喜欢。然后有很多这样的小说都是这样，我觉得这部电影应该是那样一个气质的，而不是关于它致敬一部电影。我也看到了好多这样的反馈，我也得到这样好多这样反馈。有时候他很多时候那个采访是外语嘛，也不方便多解释，就算了。因为我觉得哪怕是这么去看这个电影也没有什么问题，它有电影的美。但如果把它当成一个百年孤独式的东西去看待这个电影，也许可以得到更复杂的一种情感。
我非常认同您的这样一个关于说，它也很开放性，有很多空间可以给我们的观众可以结合自己的体验去理解这部电影。对，当然了，就是其实也看到一些或者听到一些，主要是在戛纳之后，其实有一些影评人他们会有一些自己的解读。那有一些人会觉得说，诶，好像这个电影相比于您前两部的电影来说的话，好像那种梦境感更浓烈，也更有挑战，甚至说有点难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收到这样的一些反馈，你会怎么去看待这种说法？
我觉得从我拍第一个电影开始就是这么说的，没有说比以前更难懂。我拍第一个电影就说看不懂，拍第二个电影说看不懂，所以第三个我就很习惯这么说。然后那第一个电影它经过了，因为路边野餐是15年拍的嘛，今年25年，经过了10年以后，大家好像虽然说好像对那个懂这件事情和电影之间的关系，喜欢电影的人他可能掌握得更好。地球最后夜晚也是，它经过了一些时间以后，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变得淡化了。同样，我觉得第三部电影也是，我是得到很多反馈，但是这个反馈不是针对这一部电影，是每一次我拍东西都会有这样的反馈。电影有很多样子，我觉得它是电影其中一种很美的样子。
您的下一步创作的一个想法，现在有一些基本的初步的想法了吗？
这一部本身它最后一段本来在剧作里面是要把它处理的更像一个科幻的结尾，因为它关于近未来的一个故事。后来我只是觉得在看这个电影过程当中，到最后如果还要建设一个世界观的话，会很辛苦，大家看。然后我自己看的时候，我也觉得那个时候应该充满着感情，而不是用一个类型去结束它，所以我就在这个电影里面，我就把它处理为一种用诗的语言重新处理它。所以里面关于第六个故事，其实是没有把它真正的故事化的去呈现的。然后在下一个作品里面，也是目前我是根据这部电影的第六个故事，关于近未来的这个故事，再重新再写成一个长的东西。
是已经在创作中了吗？
对对对。
那这部电影的话，其实，在我们南半球能够让很多的普通的观众看到，其实还是比较快的，因为5月份刚刚从戛纳回来。那如果说是更大范围内的上映的话，大概是什么时间？尤其是在华语的这个世界当中。
我觉得要过完整个10月份吧，因为我最近还在重新做后期，因为现在是墨尔本应该放的是戛纳的那个版本，戛纳那个版本当时我们后期制作时间比较紧张，所以我会后期有一些调整。
在墨尔本的话，差不多是8月10几号的时候有第一场，很多的澳洲人啊都已经在开始抢票了，而且差不多已经卖完了那个情况，3场都满了。那如果说要在这些影迷观看这部电影之前，你要给他们一个观影的建议会是什么？
观影的建议就是别看介绍，好好看电影，欣赏电影，就别老想着他这个电影到底在讲什么，就好好看电影。我看电影的习惯就是我知道谁拍的，但是我不会去看这个电影的很多的影评介绍，我就会直接就看，然后欣赏每一个，因为里面电影有电影的逻辑嘛，电影本身就有它的故事，去好好的体会它里面讲的故事。讲的故事背后的深意，如果没有深意，就好好看它的美学是怎么产生。我觉得看电影需要和观众组合出它最后的一个结果，而不只是只有电影而已。 所以观众看完以后，自己会得出一套关于这个电影的一种叙事体验，一个美学的体验，一个其他生活在其他地方的一种传说的体验都有可能。
好，谢谢毕赣导演的分享啊！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来过墨尔本，来过澳大利亚，对我们南半球的风土人情有些什么了解？有没有计划未来会再来到我们这边做一些面对面的跟影迷交流？
我不知道上映的时候会不会有机会过来，然后我应该在网上了解过整个澳大利亚有好多野生的动物，袋鼠，然后还有很多，主要是人和动物的关系相处得很好，有很多野生动物也会跑到家门口。整个电影会在欧洲，会整个欧洲，然后北美有一个上映的计划。等我们这边做完后期，确定完上映计划以后，看。墨尔本是个那个整个澳大利亚是个其中的站，我还不确定要看发行方那边的安排。
嗯，好的。那即便是不确定，还是非常期待说有机会的话，欢迎毕赣导演来到我们澳大利亚。也希望这次《狂野时代》在墨尔本国际电影节的这个首秀可以获得更多的观众的喜欢，也期待您未来的新作品。非常谢
好，
谢您。
对。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